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ABC 电视网他们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呢，宣布说是无限期的暂停播出 Jimmy Kimmel 的夜间秀啊。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这个宣布出来之后呢，在媒体界，在娱乐界呢，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昨天呢，峰回路转，也是 ABC 电视网的这个母公司啊，迪士尼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上个星期三我们之所以决定要暂停 Jimmy Kimmel Show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 Jimmy Kimmel 啊，他的一些言论，就是上个星期一他节目当中一些言论呢，实际上是不对的，然后缺乏敏感性啊，然后这个为了避免在全国民众情绪高度紧张的时刻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呢，所以暂停节目的播出。但是后来我们跟 Jimmy Kimmel 经过了一番深入的讨论之后，不断的联系之后呢，昨天决定说恢复他的节目播出了。那这个事情的这个转折啊，哎，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第一是它为什么会被停播，第二是现在突然又转播了，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里面又跟另外的那个人物有关啊，叫做 Charlie Kirk。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呢，实际上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Jimmy Kimmel 是谁；第二个是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导致他的节目被停播。反过来也可以用在 Charlie Kirk 上面，就是这个 Kirk，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第二，你知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因为我们服务于一个华语电台，所以我们也知道啊 ，Kimmel 呢，他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人物，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还是需要的。不过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呢，应该记得那是多少年以前呢？他曾经被华人抗议过，你记得吧？他请了一帮小孩上节目，这也是读书新才，然后让他们分析国际形势，当然是非常幽默的方式。但是结果其中一个小孩说面对这些华人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当时说的是把他们都杀了呀，反正类似这样的话啊。结果播出来，我还记得咱们洛杉矶这一些华人还跑到 ABC 电视台那儿去抗议去了，那个时候抗议的就是这个人Jimmy Kimmel。 那么现在呢，他的被停节目和被突然之间再回来这种过山车一般的起伏啊，能说明现在是的确处在一个叫做敏感时期啊。这个敏感时期啊，特别的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啊，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对于保守派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的被暗杀，它的发生是发生在美国现在的社会民众之间的相当分裂的时候，同时呢，他也挑战一个美国特色，就是美国的幽默的传统。因为 Kimmel 他的节目基本上是搞笑的啊，他的节目基本上和夜间的其他的节目一样，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做独白，他站在那儿讲半天，那么另一部分呢是访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家熟知的名人，各界的名人，主要是影艺和歌曲艺术这方面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里面呢，如果再引申的话，又引发了所谓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里面呢都涉及到一个敏感时期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啊，你不管说什么，我甚至不夸张的说，如果我想找茬的话，你说什么我都能找出茬来，你不觉得吗？对不对？我都可以说你说错了。这个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除了言论自由以外，是我们在英文当中说的 poetic license。什么叫做 poetic license 呢？就什么叫艺术自由呢？就是作为一个艺术的呈现，它可以偏离事实。比如最经典的例子，你可以写一个小说说秦始皇是女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广为欢迎的，在百老汇上受到就是或者说在票房方面大获成功的 Hamilton 这个歌舞剧汉密尔顿，你知道他的那一批第一批的演员 扮演美国的开国总统的那个人是个黑人吗？对吧？
对
对不对？有任何人有问题吗？有任何人会举着牌子抗议吗？哎，华盛顿明明是个白人，你怎么让个黑人演员演白人呢？没有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艺术自由的问题。好，打了这么多的预防针，那现在呢，说这个 Jimmy Kimmel 这么一个夜间节目的主持人，他被停节目，突然又被回了。这个里面呢，其实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一个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那句话啊，其实还远不止这个。也就是说，他呢是处在了一个风口浪尖上面，等于呢，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啊撞到一个枪口上了，知道吗？他被打中了。可是现在又把它恢复了，这个事儿就值得我们聊一下了。
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9月15号，就是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啊，他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就是一开始这个独白啊，几分钟的这个独白当中呢，他说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时的背景是这个 Charlie Kirk， 就是保守派的这个青年运动的这么一个领袖啊，他遭到暗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自由派的人里边确实有一些人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啊，这个是在社群媒体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平常不赞成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嘛，所以呢在社群媒体当中，有的甚至在这个报纸当中啊，在大学的课堂当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言论。后来呢这些人也都受到了批评，甚至有的人还被这个解雇了，还被开除了哈。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他是说了这么两件事啊。第一呢，就是说他说上个周末我们看到了 MEGA 运动成员啊， MEGA 他说的还是 MEGA 帮啊，就是这个帮派那个帮啊，他说再次跌到谷底，他们拼命的把这个要把这个杀害 Charlie Kirk 的这个杀手呢描绘成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人，和他们不是一个阵营的人，那么并且想从中获取一些政治利益。他说的这些话啊，当然这些话显然就是引起了人们的这个反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还调侃了川普总统啊，因为川普事后在这个Charlie Kirk 遇害之后，他在那个媒体的记者，有一个记者啊曾经问过他，他说就是聊到了这个 Charlie Kirk 遇害这件事情，就问他川普总统说你最近怎么样，川普说我感觉很好，然后就迅速转移了话题，就谈到了这个白宫即将要进行的差不多2亿美元的一个要翻修白宫的这个宴会厅。然后 Jimmy Kimmel 呢就拿这个事情又开了个玩笑，他说是川普总统已经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哀悼第四阶段啊。在心理学当中，一个人成年人碰到了一个亲人或者一个比较亲近的人去世的时候呢，他有四个阶段，这个心理的四个阶段啊。第一阶段是震惊，第二阶段是怀念啊，第三是绝望，第四就是重建或者是恢复啊，这四个阶段。他的意思是说川普总统这个在 Charlie Kirk 刚刚死了以后，记者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感觉很好，然后马上就开始重建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等于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连在一起，为了搞笑嘛，所以呢他就说这个重建就等于是进入到第四阶段了，而您这个第一第二第三阶段都没有，一下就跨到第四阶段了。他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称为朋友的死被害的正常反应，这像是一个4岁的小孩悼念自己养的金鱼死的反应啊，他就说这个。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像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肯定这个很多的观众啊就打电话来批评了。
请注意啊，上述的这些言论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如果大家了解美国的喜剧传统和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脱口秀演员的尺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简直是不值一提啊！如果你对他们的尺度了解的话，如果你们知道其他的那些人在平时 Charlie Kirk 没有被暗杀，就在正常的情况下对川普总统开的那些玩笑之过分， 让我们像华人的传统几乎都不能够理解，不能接受，说这样的人怎么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在这样的公开的场合下说。如果你了解这个的话呢，那么 Kimmel 那一天的言论还没有过分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但是你刚才说有些人什么被开除了，或者是受到批评啊等等，请注意这个里面的法律问题。 Jimmy Kimmel 被停播节目也没有法律问题，对不对？别人没有对他起诉啊，没有说他要罚款或者是要蹲监狱，不是。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言论自由是由谁决定的，言论自由是由法律决定的。但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可以因为一个员工的在某种情况下的某些讲话对员工进行惩处，这个对于所谓违背言论自由的这个宪法保护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的老板认为你庆祝 Charlie Kirk 的暗杀这个事情我不接受，我把你开除了，这老板也没有错。反过来 Charlie Kirk 这样一个人，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被暗杀了，你在网上也好，你在其他的平台上你去庆祝他，会不会坐监狱？从法律上讲也不会，这个也是你的言论自由。但是作为公司的老板，我可以把你开除，老板也没有犯法。所以这个里面呢，由于这个情况的发生呢，就引发出关于这个所谓言论自由啊等等这方面的讨论。所以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的之一啊，就是 Kimmel 他当时把他停播节目的时候呢，是迪士尼公司的做的一个决定。而且迪士尼公司的现在最大那个老板就是 Bob Iger， 大家也知道他不是离开了后来又回来了嘛，对不对？他亲自把 Kimmel 叫到房间里，以及他的电视部的负责人大家一起坐下来跟他讨论。那个时候啊， Kimmel 呢，他看到他这话说出来社会上的反弹，以及某一些公司不再播他的，就是他跟迪士尼连锁的这些平台不再播他的这节目的时候，他知道了。所以他准备了一个第二天的节目，他第二天怎么回应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没想到被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今天晚上他为什么会创造一个收视率的一个高峰。那是因为迪士尼昨天说今天晚上他回来，而且他今天晚上说的那些东西就是他当时准备的那个内容。那么 这个就刺激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法家湾啊，这个Jimmy Kimmel 啊，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喜剧演员啊，他是主持一个每天都有的这么一个夜间节目啊，电视节目的，在 ABC 电视台。如果你对美国的夜间的这个喜剧脱口秀比较了解的话呢，应该认识他啊。而且他本人还主持过好几次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呢，
对，
所以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因为他礼拜一在自己节目当中有一些在当时的氛围当中不太恰当，他的公司认为不太恰当的话他说了以后呢，引起一些反弹，所以呢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就宣布说是他的节目无限期的暂停播出。当一个事情发生说无限期的暂时停播的时候呢，人们一般都会想说这个无限期就是永远了，
对，
不会再回来了，一般都是这么 indefinitely， 这个说的是很重的哈，它是停止了。所以保守派这边呢就一致叫好，认为说对啊，这就应该对他进行的惩罚。没想到昨天这个迪士尼啊，就是 ABC 的母公司宣布又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哈，美国的这个娱乐界里边和这个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这方面的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其实如果要是只是 ABC 或者是迪士尼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就在于 FCC 啊，就是联邦的通讯委员会那个主席 Brandon Carr， 他莫名其妙的介入了。他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发出威胁了，说 ABC 电视台，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你对这种言论不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你将要承担后果。言外之意就是 FCC 手中握着几个权力，第一个权力，最大的权力就是这个在美国的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它都有一个营业执照，每三年好像是要续一次，就是续一次营业执照。那么你这个电台或电视台能不能经营就看 FCC 给不给你这个营业执照了。如果营业执照你的申请不被批准的话，对不起，你所有的节目全部关了，全部停了，不能播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说他对 ABC 施加了压力，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第二个，他的权利是当一个广播公司、电视公司他们要进行媒体之间的合并的时候，这个需要 FCC 的批准。 FCC 如果不批准，您的诟病的合约都没用啊。所以呢，有很多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 CBS 莫名其妙赔了1600万官司，就是因为当时他要进行收购啊，这个收购是几十亿的这种收购，那么如果要是FCC 不批的话，那他这个收购就泡汤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这个就是广播公司啊，广播集团、电视集团，他们就只好做出一些让步。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实际上 ABC 最上个星期宣布 Jimmy Kimmel 的节目被停播，是主要是因为 Brandon Carr的介入所造成的。
其实这个问题呢，咱们先抛开党派不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问自己，就是不管你喜欢谁不喜欢谁，不管你是哪一个党，你希不希望这个国家有一个公正的司法部？你希不希望这个国家有一个公正的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这个肯定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不希望，对不对？因为当你说你不希望的时候，那有一天你所喜欢的那个人就会遭到迫害，或者会遭到调查，或者你所不喜欢的那个人就会得到他们的应有的一些，或者是不是应有的，就是他会把他这样的一些机构用为自己的用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FCC 的这个主席呢 Carr， 他应不应该做这样的表示，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因为这句话呢，他有一个含义，说你看着办吧。你知道我们很害怕这句话，叫你看着办吧，因为你看着办吧这句话的背后是有巨大的威胁。当两个媒体公司合并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给我们理由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因为我喜欢你我就同意，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同意，这个是不对。那卡尔会不会这样不知道，我没有说他会这样，我只是说我们不希望一个机构会是这样的，因为有一天他做的这个动作合你的意，但是第二天当另外一个党换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主席的时候，你就不行了，他就可以反过来制裁你。这是一个刚才你说的商业的并购，就是这个问题啊。那 CBS 不是把那个 Stephen Colbert 给停了吗？对不对？Stephen Colbert 也是一个夜间节目的主持人，但是他的那个停不是说错话，他就是说我们不什么了，我们这个约不续了，等你到了以后就不续，你做到好像做到明年五月吧就不续了。这个当时也是挺大一个事儿，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刺激，因为这个是因为一言激起千层浪，一句话说错啪的一下导致这么大一个，这个来得太突然，所以 Kimmel 这个事儿是更大的新闻。但是 Colbert 的那一个停播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当时那是为什么？因为 CBS 它不是有那个并购嘛，这个 Skydance 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害怕 FCC 在这个中间给他们找麻烦，所以当时就把一个川普不喜欢的 Stephen Colbert 给他的合约停了。而川普呢一直说一个东西，川普他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他说 Stephen Colbert 包括 Jimmy Kimmel 这些人什么没有才能，他们根本没有这能力，他们的收视率低。所以当川普在英国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哎 Kimmel 节目被停播了你怎么看，哎，他就说这个，他说这个人没什么才华，这个人收视率太低，Disney 停他是因为他那个收视率太低，赚不来钱了，他是强调的这个东西。所以 Carr 呢，就是 FCC 的这个主席，他出来说的这个些话呢，一方面影响到公司之间并购，就是说我手里拿这个权利你小心点啊。另一方面呢，也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公司他未来的执照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个执照啊， 能把他那个迪士尼的胆都吓破了，我跟你讲，
因为
这个执照我不发给你的话，不是你停播，就是你这个台没了，你知道吗？那这个是多少亿的广告收入啊什么的，整个的就是没了啊。如果你挥舞着一个执照的大棒的话，那么这个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来说，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你看，全美国最保守的 Ted Cruz。这是共和党里面的一个极端保守的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当他听说他痛恨的 Jimmy Kimmel 的节目被停播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我太高兴了真的应该停播，他没有说这个话。 Ted Cruz 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 FCC 这样做是错的。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还专门听了一下，他说 Jimmy Kimmel 这个主持人我恨之入骨，他说的这我非常讨厌他，他每一句话我都很讨厌他，但是他这个一但是啊就有一个逻辑出来了，你 FCC 的主席像是一个黑帮老大一样做这样的威胁，这个对我们的保守派的运动是有杀伤力的，这个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事情，因为你创造了这个先例的话，你可以杀一个自由派的人，那么将来那个自由派的人也可以杀你，这不是很对吗？所以 Ted Cruz 说我坚决反对 FCC 的这种做法，或者是迪士尼的这种做法，把 Kimmel 给停播。那当然其他的自由派就更不用说了，四百多个叫得上名字来的好莱坞的明星啊，这个演艺界的人士啊，又是签名了，然后工会又站出来，我觉得迪士尼的压力真的很大呀。到最后我认为迪士尼扛不住了。
没办法，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 FCC 一介入呢，这个就等于是涉及到叫做言论自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历史上一直是叫做言论自由的捍卫者，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政府你不许打压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言论自由，你如果政府不介入的话，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当你政府介入说你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的时候。这个就涉及到言论自由了，所以，美国的这个一直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这个就是说，你哪怕是一个弱小的群体，你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这个权利嘛。你政府如果一威胁、一干预的话，那等于是失去了这个权利了。所以，这个才是人们真正在乎的东西啊。我看昨天那个 ABC 电视台那个就是观点 The View 这个节目，他们的。节目当中也就对这个事情表态了，他们就认为说，一个人可能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话，被停播，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他的观点也是一样，政府不能施加压力强迫任何人闭嘴，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言论自由了。
你知道为什么 The View 昨天表态吗？因为 Brandon Carr 这个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也骂了他们了，那个目标也
说也威胁他们，也威胁他们了
。那么当时呢 ，Jimmy Kimmel 被取消的时候，人们就看着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观点》啊，《The View》。这个是几个女的，其中有可能最有名的是 Whoopi Goldberg 啊，就是那个黑人女演员，大家都看过那个《The Ghost》那个电影啊，还当然她演过很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就是当时呢，人们就说：“哎，这 Kimmel。”被停节目，你们怎么不发声啊？怎么不支持一下？就是说，大家都是同行啊，
声援一下，
怎么不声援一下呢？他没出声，大家觉得哎呦害怕了啊，因为确实是这个节目一被停播，你马上想到的下一个就是我呀，对不对？咱们还别说话了，这个寒蝉效应是非常可怕的啊，因为杀鸡给猴看什么之类都是这样，我不整你，我让你自己整你自己。这是最可怕的，知道吗？我让你自己就给自己进行一个检查。可是呢，Goldberg 他说，我们当时没有出声音的原因是，我们先看看 Kimmel 本人怎么对这个事情表态。那我觉得呢 ，Kimmel 和他的经营团队吧，可能跟 Disney 之间呢，他们有一些背后的算是沟通吧。我觉得他没说话还挺明智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他被突然之间砍了节目以后，他上一个平台上，那随便他上什么平台，对不对？他上到另外一个节目上，大骂迪士尼什么之类的， 那就完了嘛，那可能
那就真的，那就真的永远停不下、
啊、那可就真的就回不来了啊！所以他那个是说表示沉默还是比较明智的。当然，这背后是暗潮汹涌，他们在那儿啊一来一往的这种沟通。好，那么回到关于这个政府的态度，就是 FCC 的主席 Carr 的态度，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的态度都没有问题。但是，当然作为政府啊，这个涉及到言论自由问题。但是 Ted Cruz 他说什么没问题。还有一个人值得提一下，就是 Musk。这个马斯克呢也出来说话来了，他也谴责 Kimmel 啊，他说你这种时候说这种话等等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不是马斯克的言论自由吗？对不对？那马斯克当然有权利谴责呀，对不对？你可以赞扬他，你可以谴责他，都没有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商业的因素，迪士尼他停播 Kimmel 的节目是因为有一个公司叫 Nexstar，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公司啊，就是 Nexstar 比较大，他下面有32个和 ABC 签约的电视台，也就是说 ABC 电视台不是一个台，它是一个电视网，它在全美国播，全美国播很多电视台不是它的，但是它需要跟当地的一些电视台签约，而这个 Nexstar 呢，它手里握着32个电台，这就不止32个电视台，就是其中有32个跟 ABC 电视台是有签约的这种关系的，它先停播的，它先播停播说不行啊，你这个 Jimmy Kimmel 讲的这句话，我这32个电视台不播了。这个信息呢传回到 Disney 是对 Disney 有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广告商啊，他有很多广告商也表示担忧，就是哎呦，你们让这样的主持人在这个时间说播出这种东西，我们得观望一下啊，看看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弹。说实话，广告商他手里捏着那张牌更厉害，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说一个什么什么节目的一个什么主持人说了一个什么话，哇哇一大堆广告停了，对不对？咱们也看到这个这个影响呢，说实话也是相当现实的，也是一些媒体必须面对的。